营造和谐的生活环境，建立美好的人际关系。
每周辅导教室，上课了。
在每周辅导教室的这个栏目里，我们所学到的不同的科目呢，都能够帮助我们跟人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如果是能够建立的好的时候呢，我相信你就是一个幸福的人。今天呢，我们又要进入一个新的单元了。在新的单元里面，我们所要讲的这个题目呢，就是偏见。我们有很多的人对事情多多少少都会有偏见。那在这里呢，我想先把第九单元的讨论题目呢，先报告给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希望你能够把笔跟纸预备好。第一题，偏见的定义是什么呢？偏见的定义是什么呢？第二题，偏见有哪一些特征呢？偏见有哪一些特征呢？第三题，偏见通常是怎么样产生的呢？偏见通常是怎么样产生的呢？第四题，我们应该怎么样除去对别人的偏见呢？以上四题，听众朋友，希望你听完第九单元之后呢，把每一个题目的答案写下来，然后寄给我们，那我们一定会寄给你一本关于辅导方面的小书册，帮助你真正是在辅导方面能够越来越成长，也能够帮助更多的人。讲到偏见的时候，我不知道收音机旁边的你在这一方面又有什么体会。我想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每一个人都会有偏见的这个情况，因为这个呢也非常普遍。可以说偏见也是一种负面的情绪吧。偏见虽然不是很明显，但是却我们知道它是一个负面的情绪，因为它是一种隐藏在我们的想法里的一种情绪，这种情绪对人会有很大的影响力。在这里呢，我也想借着一个例子吧，跟大家讲一下一个人的偏见。有一天，有一位陈太太，她呢在马路上遇到她的朋友，看到了李太太，那陈太太呢就很高兴的跟他打招呼，就说：“李太太啊，你的儿子还好吗？听说他最近结婚了，儿子媳妇儿都挺好的吗？”那李太太一听呢，就满脸不高兴的就回答说：“哎呀，你别提了，我们真不幸啊，娶了一个懒媳妇儿回来。这个媳妇儿啊，不烧饭，也不扫地，不洗衣服，不带孩子，整天呢就是那么的懒，睡觉睡得那么就是一大早又不起来。我儿子呢还要做早餐给他吃。”那陈太太一听啊，就没有讲第二句话，沉默了一会儿，就又问他：“哎呀，是吗？哎，也真是的。那你的女儿又怎么样呢？你女儿不是最近刚刚结婚了吗？”那李太太一听陈太太讲自己的女儿的时候呢，立刻非常高兴地回答说：“哎呀，陈太太啊，可别说了，我女儿的命可好了，她嫁了一个非常勤快的老公，这个老公啊，不但是帮她煮饭、洗衣服、扫地，还帮她带孩子啊，全部的活儿都由她丈夫一手包办。而且啊，她丈夫每天早上啊，还要做早餐给她吃呢。我的女儿可有福了。”听众朋友，你听到这里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感觉。从这个个案里面，我们看到别人的女儿是自己的媳妇儿，因为没有做家务，所以呢就认为她是懒惰。但是自己的女儿是别人的媳妇儿，也没有做好家务，照顾好家，但是结果呢，因为她是自己的女儿，却被称为她命好，是觉得非常合理。两个都是媳妇儿的身份，却因着其中一个是自己的女儿，可以得到偏爱， 也因着这样的偏见吧，相同的人却有不同的对待。由此可以看见，偏见这种负面的思想跟情绪呢，带给人的是不公平的对待。我不知道听众朋友在你的生活当中，或许你也有遇到过偏见所带给你的一些伤害吧。如果你在这一方面也有一些感受的话，也欢迎你来信跟我们分享你心里面的这种感受。听众朋友，你认为什么是偏见呢？在维基百科书里面的解释告诉我们说，偏见指的就是不给别人以公正考察来作为一个判断。这种判断呢，没有任何的证据，只是凭着先入为主的成见。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解释也是非常的正确，因为刚才前面我们讲的那个例子呢就是如此。那下面呢，我想就是花一点时间跟大家集中的来讨论有关于偏见的定义。首先第一点，我们要看的就是偏见包括以下的意思。哪一些意思呢？第一，英文的文字的偏见呢，它来源于拉丁文，意思呢也就是预先的判断。刚才前面所讲的那个例子呢，就是李太太因为有一个先入为主的判断的标准，就是自己的女儿做什么都是好的，而媳妇儿呢怎么做都是不好，所以她看自己的媳妇儿跟女儿的分别呢，全在于自己预先的判断的标准。第二呢，偏见是心理的成见，而不是经过调查分析而得到的结果。这样的成见呢，可以是来自个人的主观的要求。第三呢，偏见是用非理性的态度跟过分笼统的观念，狭窄的对待某一个人，或者是某一个群体，或者是某一个种族。按照一些研究显示，我们发现一个3岁的孩子也会有偏见。这个3岁的小孩因为缺乏整全的分析跟认知的能力，在父母的教导跟熏陶之下呢，很容易受到父母的影响，对一些人跟事物呢都会产生偏见。第四呢，就是偏见是无知跟傲慢的一个表现。无知可能是由于人对事物理解不足，或者是有误会，又或者是受到别人言论的影响而怀有偏见。另外呢，傲慢，我们说骄傲傲慢呢，都会使人自觉高人一等，以至于看不起比自己低或者是差的人。骄傲跟傲慢的人自己定了一个自我满足的标准，并且骄傲的人会用自我满足的标准跟尺度呢来衡量别人。第五呢，偏见是一种思想文化上面的一种倾向吧，就是说使人不经历思考就下结论。但这一点的意思呢，在高举民主或者是国家主义的情况之下呢，比较容易看得到。高举民主或者是国家主义的人会认为自己的国家和民主都比其他国家民主优越，要把自己国家文化发扬光大，增进国民的利益，于是呢就把其他国家和民主的文化和利益呢放在次等的地位，甚至会做出一些不公平的事情。第六呢，我们说偏见呢，就像是思想上面的一个盲点，让人看不到具体客观的事实。就如刚才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所讲的那个例子，讲到李太太，她在两个都是做媳妇儿的角色的亲人当中，李太太的思想上的盲点就是认为只有自己的女儿是最好的。其实两个都是媳妇儿的身份，都有相同的生活模式，但是对于自己的女儿，李太太用了另一个尺度来衡量来判断。自己的媳妇儿呢，因为不是自己的女儿， 所以呢，他对媳妇儿就又有了另外一套的标准。李太太她没有从客观的角度来看待同事媳妇儿的角色。第七呢，就是偏见就像是心里的一个墙吧，拦住了美好的友谊，把自己封闭在狭小的天地里。讲到这里的时候呢，就让我想起曾经有一位听众朋友在来信当中的这个分享吧。这位听众朋友在来信当中他说周师母平安，上一次写的一封信还有一件事情没有说，那就是我们教会的负责人所领受的是耶稣家庭的信仰，比较提倡抗头式的聚会，所以对发展教会的行政管理方面也不是那么积极。耶稣家庭式的聚会有它的优点，就是人和人之间有更多交通的机会，但是太受局限，不太接纳与外面教会之间的联合。然后这位听众朋友他说，师母，我不知道该怎么去说，我不是攻击这种聚会的方式，我觉得这种方式需要改进，但是这个需要很长的时间，也就是说负责这样管理教会的这一对夫妻的心目当中已经根深蒂固，想改变也是不容易。以前他们也是在大教会服侍，受到一些肉体软弱的教会负责人的伤害，有自己的成见。但是无论怎么样，福音需要广传，要更多的人来相信耶稣，得到神所赐的生命，这是耶稣基督的大使命。教会事工方面也需要有更多的跟进，比如说弟兄姊妹的探访啊，属灵生命的了解啊，家庭方面的影响啊，肉体方面的难处，再就是怎么样去解决，这些都是需要我们这些走在前面的人去做的，这都需要时间，也需要安排。这封来信从这位听众朋友的分享当中反映了，因为过去的伤害跟人的成见拦住了教会之间的联合的关系。跟人相处，我们承认我们很容易，而且也很容易习惯的戴上一副先入为主的有色的眼镜，把别人放在一个框框里，再用这个框框去解释人的角色跟行为，去判断这个人是好是坏。那我们甚至会把自己的想法投射到对方的身上，以致经常的偏离事实的真相。那这个呢，就是偏见了。更新我心意，使我能想心意，使我能想你。祝你是陶匠，我是泥土，莫我所造我，想你，更新我心意，使我能想你。祝你是他。想你。 前面我们已经看过了偏见的意思，那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偏见的同义词。与偏见有同义词的就是偏执跟歧视。在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会有偏执或者是歧视这样的一些反应。比如说偏执是什么呢？偏执是遇到不同的意见会一概的反对，以固执的行为跟生硬的态度来表达自己的情感跟意见。也就是说，当你遇到跟自己不同的想法的人的时候呢，你不愿意接受他的看法，甚至会因为固执吧，就不愿意跟他来往，就是采取的那种行为呢是非常的极端，也因为有这样的态度的缘故而伤了和气，这是偏执。第二呢就是歧视，歧视就是对某一类人抱有成见，态度行为呢都是不公平不正确。我们说严重的偏执呢可以演变成一种精神疾病。什么精神疾病呢？就是偏执症。偏执症就是指长时间固执地坚持自己的看法，在别人没有遵从自己的看法之下呢，而对别人充满敌意的这种心理的状况。心怀偏见的人呢，往往表现出怨恨。愤怒跟怨恨是两种容易混淆的情感，这个愤怒一般呢是针对别人的行为而表达出来的反应，而怨恨呢却是针对个人。那偏见呢就是一种怨恨，不管别人的表现怎么样，总是跟人针锋相对。心怀偏见的人呢也不会对人的痛苦表达关心，只会关心这个人是谁，因着自己的偏见甚至恨不得这个人永远的消失。所以我们说一个有偏见的人，他对人的影响是很大很大。第三方面我们要看的就是人在哪一些方面会容易产生偏见呢？偏见的产生主要是因为人有一些既定下来的标准来看待人跟事物。一般来说，我们很容易从四种不同的身份来看待自己。这四种身份分别，第一呢，就是人类的身份，也就是说，跟其他所有的人一样，与其他人都没有分别。比如说，人都会经历生老病死的过程，人在生活当中都会遇到伤害、苦难等等。第二呢，就是群体的身份。群体的身份就是跟一些人一样，但不是所有的人，只是一部分的人一样。意思就是说，在有一些相同的情况，我跟某一个群体有共同的特征。比如说，性别的特征呢，告诉我们，我们是属于男性的群体，还是属于女性的群体。肤色的颜色的特征来界定我们的国籍等等。第三方面就是个人的身份了，这个呢跟其他任何的人都不一样，个人的身份比较特殊，是跟别人完全的不同不一样的， 因为每个人都是独特的，我们相信这是神创造的一个奇妙。个人的独特在于才能、个性跟不同的经历等等。第四方面呢，就是基督徒的身份。从信仰的角度来看，基督徒的身份也成了我们跟人不同的界定的一个标准。基督徒要学习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他给我们留下了美好的榜样，包括在生活上面的态度跟行为。意思就是说，在生活当中，我们信耶稣的人需要按着圣经的教导来效法耶稣基督在世上生活的榜样，活出基督的特征，来见证神的美善跟爱。我们跟人交往的时候，通常我们会按照某一些标准，先把人归类于某一个特定的阶层或者是群体，再以这样的标准来界定、来解释跟判断别人的态度跟行为。那这种做法呢，可能会使我们无缘无故的以敌意的看法来看待别人，就是我们用了偏见或者是成见来评价别人。听众朋友，是的，这些呢，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都会出现。那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四种身份之外，我们还会用以下的一些标准跟角度来看待身边的人。这些标准跟角度包括了哪一些情况呢？第一，就是种族、国籍。不同的种族、国籍引来歧视跟冲突。今天有一些国家仍然存在这种种族的冲突。有一些人到了异国或者是异地生活，除了要适应当地的文化，还要面对跟忍受这些歧视。第二呢，就是外貌。外表是否健康美丽，在一些层面的接触上也影响人是否被接受、被接纳吧。比如说，在某一类的需要的接触人的工作的层面，外貌的条件也成了一个很重要的元素。第三，就是职业跟收入。也有的人会用不同的眼光来看待职业，来评定它的结果。用这样的评定出来的结果就会出现高尚或者低贱的分别。有的人会以职业的他的薪酬作为衡量人是否成功。有赚钱多的人，他会觉得我的身份是高人一等的。有些赚钱赚得多的人呢，他可能看不起收入低的人。第四方面就是教育。教育的程度是高与低的分别。今天这个时代讲求知识，教育程度直接的影响人。教育跟职业有相连直接的关系。不过我们要明白，很多很多受了高等教育的人不代表他一定有高尚的品格，有知识却欠缺优良的品格，教育对人的影响也不是完全的。再就是社会的阶层，这个跟职业文化程度都是属于相连性的，有着互相影响的因素在当中。比如说属于劳动阶层的，意思就是说要用劳力来赚取生活，这一个阶层的人可能是文化程度比较低，职业是列在社会阶层当中比较低的一群人。再就是性别，在过去的年代，性别的歧视是非常的明显，社会会出现一种不平等的对待，比如说男性跟女性在同一个工作岗位上却得不到不相同的对待，也就是有重男轻女、男尊女卑的这种社会文化，女性有的时候真的有一点吃亏。但是今天的社会跟以前不一样了，我们也希望随着社会的开放，这种情况会越来越改变。不过我们也要明白，因为性别的不同，男性跟女性呢 是完全不能够一样的，可能真的是在某一些工作岗位上也会有不同的性别的选取的需要，这也是事实。最后我们要看的就是年龄。年龄标志着人的生理跟一个人他的年龄。从现今的社会的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呢，一般对老年人存在着比较负面的评价，就是所谓的老年歧视吧。老年人被认为是依赖者，因为未能投入劳动市场而剥夺了社会的地位跟身份。但是从积极的角度来看的时候，老年人是人生命当中的一个不同阶段跟经历，老年人也会为社会做过贡献，他们所累积的人生的经验会给年轻一代提供非常非常好的作用。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学会懂得尊敬老年人。最后就是宗教信仰。社会上存在不同的宗教信仰，有不同信仰的人都需要互相的尊重。千万不要说家人因为是拜偶像的，所以我们就不跟他们来往，或者是看不起他们。我觉得我们信耶稣的人一定要学会互相的尊重。我们不是说基督徒要认同或者是接受其他的宗教，而是我们要学习尊重别人跟别人的信仰。如果我们能够按照前面所说的各种不同的标准，采取先入为主的预先判断的思维的方式跟人交往相处的话，必定会存着偏见的色彩。听众朋友，你知道吗？圣经里面在这一方面也有很好的教导。在新约圣经雅各书第二章第八节到第九节也告诉我们说，要爱人如己。你们若全守着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但你们若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被律法定为犯法的。听众朋友，我们真的是要求神帮助我们在生活当中或者是在我们的思想里面不要存在着偏见，也求神借助今天的课堂里面的所学习的内容，让我们看见心怀偏见对我们跟人交往的影响或者是破坏力是多么多么的大。我们不要定下一些思想上面的框框作为对别人衡量的标准，因为这是不合乎圣经的教导。事实上我们衡量别人，别人同样的也会用这样的方法来衡量我们。如果我们曾经在这一方面受到别人的启示的话，相信我们就能够更深深的体会到偏见的可怕。在这堂课结束之前呢，我也想用一个故事作为一个结束，同时也希望借助这个故事提醒我们每一个人。这个故事就是讲到在一场战争结束，有一个要回家的士兵从远方给他的父母打电话说，爸爸妈妈，我很快就回家了，可是我有一个要求，就是我想带一个朋友一起回家。他的父母答应了，他说，好啊，没问题啊，你带你的朋友回来吧。这个士兵继续的说，爸爸妈妈，我的那个朋友他因为当兵受伤了，他现在只剩下一条胳膊和一条腿，他是一个残疾人士，他现在走投无路，我想请他回来跟你们一起生活。他的母亲一听立刻回答说，孩子啊，我们为你的朋友感到难过，不过或许我们可以帮他找一个安身的地方。父亲呢接着就说，孩子啊，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像他这样残疾的人会对我们的生活造成很大很大的负担，我们还有自己的生活要过，不能够就让他这样破坏了我们的生活。孩子啊，我还是建议你，你自己先回来，然后忘了这个朋友吧。我相信他会找到自己的路子。就在这个时候，这个远方的士兵把这个电话挂了。他的父母亲从此以后呢，再也没有办法知道他孩子的消息了。过了一段日子以后，这双父母接到了来自远方警察的一个电话，告诉他们一个消息，就是说他们亲爱的儿子已经自杀了。于是他们的父母亲非常伤心的就立刻的跑到他儿子的身边，在警察的带领之下找到了儿子的尸体。他们确认那个死去的人就是他的儿子，但是他们此时此刻却感到非常非常的惊讶，因为他的儿子竟然只剩下一条胳膊跟一条腿。所以也就是说，在电话里面他儿子所讲到的那个朋友就是他儿子本身，因为他儿子在战场上受过伤，已经成为一个残疾人，是他的父母亲不接纳这个残疾人。听众朋友，这个故事里的父母，他们对残疾人有一些自己的偏见，认为残疾人不能够有好的生活，甚至残疾人也会影响他们的生活。他们不知道自己的拒绝是拒绝了儿子的要求，这也正正拒绝了自己在战祸当中失去手脚的孩子。但愿我们借助这个故事再次的提醒我们，对人不要心怀偏见，要学习爱人如己。因为我们的主耶稣他来到这世上，他也是用爱来看待我们每一个人。